今天我们是学习解深密经第八讲，第八讲该讲这个第六品，叫分别瑜伽品。分别瑜伽，这个分别好理解，就是我们来思考，来这个寻思，来琢磨。瑜伽，瑜伽是译音，瑜伽的主要意思是相应。相应跟什么相应？在修行人来说，都是跟这个真实相应，跟真理相应，跟真相相应。这个是包括外道，包括像现在的这个科学，他也认为他是在找真理，找真相。瑜伽是相应的意思，是跟真实真相真理相应的意思。一般人呢，有一个简单的理解，一说瑜伽就是打坐，这是错误的。这个打坐只是瑜伽里头的一个技术，它主要意思是相应整个你的心意识，你的世界观，你要跟这个真理真相去相应，这叫瑜伽。然后说一下这个唯识为什么在印度叫做瑜伽行派。瑜伽行就是说修行瑜伽的人，所以这个学唯识的呢叫瑜伽师。像这个弥勒菩萨讲这个就是那个百卷大论，就叫瑜伽师地论。修瑜伽的人他经过哪些次第，为什么这个学唯识的人被在印度被叫做瑜伽行派，修行瑜伽的这个人？因为唯识是讲世界真相的，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是讲世界真相的。你要想跟世界的这个真相相应，你必须要这个修瑜伽，必须要修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理解的吧，必须要修打坐，必须要修定，否则的话你跟真实你就相应不了。所以呢学唯识的呢被称为瑜伽师，这个唯识这个整个学派被称为瑜伽行派。现在呢就是弥勒菩萨，就是说这个佛的最好弟子接班人，来向佛请教怎么学怎么修行这个瑜伽，怎么跟真相相应，怎么就能证到真相了。所以这个不要把这个瑜伽在唯识里的这个瑜伽理解简单理解成打坐。简单理解成打坐呢，那就是修定，那是跟通外道的。就是外道也修定也打坐，四禅八定，这都是通外道的。但是这个瑜伽行派或者是唯识了义法，他修的这个相应跟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学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佛讲的这个瑜伽跟外道不一样，所以他证道的果也不一样，比他这个就不能比。所有的这个外道的定啊，不管怎么玩都是在梦中，都是把梦中当真的，是跟出梦跟解脱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大乘佛法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首先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然后经过实地，最后是目标是成佛的。咱们来看这个怎么修这个佛法的瑜伽。好，我们就开始。分别瑜伽品第六，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这个弥勒是译音，意思就是慈氏，慈悲的人。弥勒菩萨这个这该他问这一品了，下一品是观音，最后一品是文殊，这都是大菩萨来问。弥勒菩萨问的这个呢很关键，你怎么修，怎么这个跟真实相应，怎么证到真实，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分别瑜伽品前边五品呢都是讲这个文思修理论，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真相是什么呀，真理是什么呀，都是讲理论的。到这一品呢就是说你怎么证到这个真理，怎么证到这个真相。我们说证真理是什么呀，五蕴皆空的真理是你照见五蕴空，把梦给消失掉。证真相是你消失掉梦，消失掉的同时立刻你就见到了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这个真理真相，一个是遮全，一个是表全。 它实际上是一个智。现在呢，这个弥勒菩萨就来问佛呀，就是说我怎么跟正道真实，这一品就是这样，这就是正，这就是跟那个摄论里头呢，就是跟第四品相应。前三品是这个讲理论，第四品是入所之相，就是正入、悟入。悟入是这个理上悟入，然后正入呢是实，就是实证。哎，你悟入是这个理上的悟入什么呀？五蕴皆空，就是照见五蕴空。正入呢，那就是正道三界唯有心，见到所有众生心。所以这一品对这个摄论的那个第四品入所知相，哎，所知相，所知相有几个啊？所知相有三个，三相就是三性，那是理论。现在呢，就是怎么证入这个理论，证到这个理论。你说五蕴空，你得限量见到五蕴消失，才叫五蕴空。哎，你说三界唯心，你得限量见到所有众生心，这才叫实证。好，我们来看这个弥勒菩萨，这就是我们整个修正大乘佛法的纲领。哎，看他第一句问佛什么，说世尊，菩萨何依何住于大乘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菩萨发心成佛的人就叫做菩萨，何依就是依靠什么，何住就是你住到什么境界里头。两问，哎，依靠什么住到哪儿，干什么呢？目的是在大乘中修止和观。哎，这都是意音，奢摩他是止，毗婆舍那是观。止就是简单理解啊，止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心一境性，观一个境，就是在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一直观这一个，这就叫止。哎，止在这个一个境上。观呢是要分析观点，要理解法义。哎，比如说五蕴皆空，为什么五蕴空？哎，三界唯心，为什么三界唯心？三界唯心，为什么我能看见五蕴？哎，思考这些法义，最后唯识无境。哎，那叫观。现在问题出来了，说这个想成佛的人呢，他依靠什么，住在什么境界里来修大乘的止观？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菩萨法假安立，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为依为住，于大乘中修止观。佛回答说：以什么为依啊？以这个菩萨法假安立，你依靠什么来这个修止观？你得依靠菩萨法，假安立的菩萨法。因为这个我们这刚学佛，我们还没从梦中醒来，看不到真相，我们只能在这个梦里看到假象，所以佛呢就化身入梦，给我们假安立了菩萨法，也就是成佛法。哎，你就要去学佛说的大乘法，就依靠什么？就依靠你要听佛说菩萨法，你听懂了，就按照菩萨法来，依靠菩萨法来修行就行。然后住在哪儿呢？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咱们简化一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意音，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就简化成无上觉，是吧？不舍无上觉，最高的觉悟。觉是什么呀？觉是觉醒，悟是从梦中醒来，叫悟，醒来叫悟。无上觉就是最高的醒悟，最高的觉悟。要不舍无上觉这个愿，住在这个愿里。大家想一下，这就是发菩提心嘛，说我要菩提，就是觉悟，我要觉悟，我要醒来，我要这个见到真实，我要成佛。这个无上觉的这个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成佛。所以呢，说你要想修大乘止观，你依靠什么修啊？你得学大乘经论，是吧？菩萨法，佛菩萨给你安立的这个大乘经论。 你要依靠这个经论看懂了，你按照他说的这个方法去修，然后你的心还要住在哪儿呢？还要住在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菩提愿上，唯一为主。在这个玄奘法师啊，译的最好。这个解深密经呢，有大概四五个本子吧，但是呢，真谛的本子只译了前两品，这个还一个法师的本子只译了后两品。这个全部译下来的只有一个法师，就是菩提留支，他的这个译的这个经名叫《深密解脱经》，只有等于说整个解深密经呢有这么两个版本，但是这个《深密解脱经》这个译的质量啊，没法跟这个玄奘法师比，玄奘法师这个水平太高了，译的非常的这个准确。这个菩提留支的这个本子呢，就很多译的就是不如这个玄奘法师准确，但是呢他有些话呀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帮助我们理解。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玄奘法师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这个我想修大乘止观，我靠什么修啊？我住在什么境界里啊？用玄奘法师这儿的译本就是说，你要依靠佛说的，佛菩萨说的大乘法和菩提愿，就是你老记住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成佛，哎，这个菩提心你不能离了菩提心，哎，那个法华经说，哎，这个就是离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为什么离了菩提心你就修什么都成魔业了呢？因为你离了这个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觉醒，我要成佛，离了这个愿，离了这个菩提心，你把梦那就是把梦当真了嘛，就在梦里折腾，你修什么都是魔，都是加强梦啊，都是这个魔说。佛不是说了吗，你忘了菩提心你那都是魔说了，就是不是啊，他就是说梦里就是真实的嘛，你在里头有什么都有，有功德，你修什么都是魔也。哎，只有你不忘菩提心，不忘了说我的一切修行目的是为了从这个梦中醒来，哎，我要见到真相，三界唯心的真相，必须住在这个愿里你才能够修大乘止观。哎，忘了这个把定慧都当真了，那就是加强梦，就成魔业了。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就是依跟住啊，都依这两个，住这两个，哎，这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依大乘法还要不忘菩提心，哎，依这两个，然后住在哪儿呢？住在大乘法里头，住在菩提心里头。这个菩提留支法师呢，你看他译成这样了，他说一说诸法差别之相，就是问了两问，我依靠什么修大乘止观啊？那个这个深密解脱经译的就是说一大乘法，哎，你一听了佛菩萨说的大乘法经论，你去依他修止观。然后呢，即能住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依大乘法住在菩提心里头，错没错啊？也没错，但是呢，他不如这个玄奘法师说的。实际上，这个依即两个都要依，住也两个都要住，但是呢，他既然能一译成这样，就是我们就可以做参考，那就是我学大乘经论，我来这个我就知道怎么修止观了。修了止观，修止观的当中呢，我时刻要住在这个菩提心里头。什么叫住菩提心啊？就是时刻不忘我要觉醒，我要觉悟。你看弥勒菩萨问佛说我们怎么修止观呀，佛没说你要双盘，你要什么背要直，什么没说这些，是不是啊？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你要学大乘经论，你要发菩提心，你才能够修大乘止观。哎，而且大乘止观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学经论，这个发那个菩提心。哎，这就是修大乘止观。你用这两个内容就可以修成大乘的止观。好，我们往下来。慈氏菩萨复白佛言。如世尊说四种所缘境是， 所缘境，就是说你止观的时候，你缘什么呀？你想什么呀？你所缘什么境界啊？哎，这个弥勒菩萨说啊，因为他无数劫听这个佛说了无数次了，是吧？所以他就说，这个就如佛说的，哎，实际上这个佛说呢，包括释迦佛，实际上所有佛说的都是一样的，哎，就是说，就像佛说的，这个定中啊，有四种所缘境，就是你要修止观修定，哎，要有四种这个要想四种境界吧。哪四种呢？一者有分别影像所缘境是，就是你修定的时候，这个所缘境啊，第一种是有分别影像，就是里头有影像，有分别影像，就是这个影像呢，你要分别，你要思考，要用语言，要用凡夫的这个比量思维，哎，要想，这是有分别影像。二者无分别影像所缘境是。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还要圆一种境界叫无分别影像。注意，无分别影像也是影像，哎，无分别影像也有影像，但是呢，你对这个影像呢不加分别，这叫无分别影像。哎，就是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想，哎，空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没有分别影像，而是说这有影像，这个影像呢，你不对它做分别，不比量思维。就限量在那盯着它就行了，哎，这实际就是什么呀？就是止。你想，你一个境界，比如说你观一朵花吧，观荷花吧，哎，你看荷花，记住它的这个大概印象了，然后闭上眼睛开始观它，这它有影像，但是呢，你观的时候呢，不分别，不去这个就是啊，看这个叶儿啊，看什么。哎，你就是就这个大概印象，一闭上眼睛，我就盯着这个花，就盯着这个影像，哎，心不动，不分别。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修止。这个前边这个有分别影像，就是有那些影像，但是你要分别，你要这个，比如说唯识无境啊，什么如梦观啊，你要分别，哎，这叫什么呀？观。哎，三，这是两种境界了啊，一个修止，一个修观。三者事边际所缘境是，四者所作成办所缘境是。这两个呢是这个这两个呢是止观双运，就是你前边修止，哎，修成了，修观也修好了，然后呢把它合起来就修后两个境界。第一个事边际所缘境是什么意思呢？事代表所存在的一切事物，哎，就是你所缘境当中的不是所存在的啊，我们凡夫看不到真相，没有所都是虚妄，都是梦幻泡影，就是这些梦幻泡影的这些事物，这个事你就理解成事物，就是不管你认为它是物质的、精神的，反正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叫事儿，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吧。第三个就是修。对梦中的一切法缘什么呀？缘它的边际，边际就是这个事情的所有边际，就是你得把这个事情看得缘，就是很全面很透彻，你得看到边儿，你不能光看了一个角，那你对这个事你缘的就这个不清楚，哎，看到事边际就是它有多长多宽是吧，你都看，就是对这个事情已经看透了，哎，看到它的全部，就是把梦中法呀都看得透透的，它是怎么回事，是真的是假的，是怎么都这个各方面的分析，哎，都看得很透。在这个定中啊，会圆这个，这是一种圆什么境界呢？就是虽然它是梦中法，因为凡夫那么你没见没醒，没见过梦外的，只见过梦中的，但是呢你对梦中一切法的这个观呐、止啊，哎，在止中来观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叫事边际所缘境是。哎，你能看到事的边，看到事的边就把这个事看全了。哎，四者所作成办所缘境是，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你止观修成了之后啊，你想做什么，哎，就能做成。比如说你想把这个水变成火，哎，你想把这个就是各种的这个，就是你只要作意，哎，它就能所作成办。这是 四种定的，就是修定的人，他就是他的所缘境就是这四种。于此四中，几是什么他所缘境是？说这四个里头啊，有几个是修止的，几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有几个是修观的，几是具所缘境是，有几个是止观双运的。哎，就是哎，既在止的基础上来修观，哎，止观双运就是止观合起来了。然后佛来回答，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一是什么他所缘境是，为无分别影像。就是这四个里头啊，只有一个是专修止的，是哪个呀？就是无分别影像。记住，无分别影像是有影像，但是呢，你对这个影像不分别，哎，这就叫，就是那个影像，你就老盯着那个影像就完了，这叫修止。一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是为有分别影像，就是观，专门修观，那就是什么呀？你在定中，你想修什么如梦观？你想修这个如幻观或者是如泡观，哎，有影像，但是呢，你对这个影像啊要分别，哎，它如梦，哎，那个梦里头都是影像，都是变化的，是吧？如泡，哎，这个你都是有思维的，有分别的，哎，这样的影像，这是观，观义理。二是具所缘境是，有两个，这四个里头有两个是止观双运的。为事边际所都成办，就是你把止观都修好之后，哎，才能达到止观双运，就可以看到把梦中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想这个做什么都能成办，都能做成，这就是修止观的四个所缘境。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依是四种舍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能求舍摩他，能善毗婆舍那？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云何就是怎么样？说这个菩萨呀，依靠这四个所缘境，说菩萨怎么就能依靠这四个所缘境呢？哎，能够达到止，能够很好的观。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现在这是具体了，哎，就是说，你修定有四种这个所缘境是，或者修止，或者修观，或者止观双运。你怎么能够用这四种所缘境是，能够最后得止得观？哎，能够这个就是完成止观，能够修成？看佛教的方法啊，看佛教的方法。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你呀，去找那个我给一切菩萨说的那个大乘法，哎，我假安利的大乘法，用于凡夫语言假安利的大乘法，你去找。这些大乘法都有什么呢？所谓我说的就是契经，契经的意思是佛说的话，佛说的话就是长行，就是不是那个诵的，哎，叫契经。这是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啊，不是说有十二个佛说了十二个经，十二部经是佛说的所有经呢，分十二类，哎，就是这个类别不同。你比如说契经，就是指的佛说的长行，哎，用大白话讲道理的。应诵，就是佛在说经里头啊，他说了一段长行之后，他为了让你这个记得清楚确切，他会怎么着呢？会这个总结出一些颂子来，哎，这叫应颂。为什么叫应颂呢？就是这个颂子呀，是跟前边说的长行的那个道理相应的，是总结前边长行道理的，这叫应颂。哎，记别，记别也叫受记，就是佛受记，就是说给这个弟子啊做一些预言，哎，这个弟子说你什么时候正出地，什么时候成佛，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哎，就是预言一类都属于受记记别。讽诵，讽诵，讽是这个朗读，哎，抑扬顿挫的朗读。诵呢是背， 背经文，哎，讽诵合起来就是说你先去读这个经论，读得很好了呀，把它背过。因为古代那个时候很长的时间没有纸没有书，哎，都是靠这个口传，都是要背，哎，你要把这个经要背得很熟，哎，这叫讽诵。自说是一般的经啊，都是弟子问佛问题，佛来说。这个自说就是佛弟子没问，佛上来呢，佛就来讲。因缘，因缘是这个讲这个，就是有些经啊是讲因缘的。这个主要的是什么呀？那个佛说的戒，就是你没有人犯戒，佛不说戒。有人犯了这个戒呢，佛就说这样做不对，应该怎么做？哎，就是由于这件事的因缘，佛立了一个戒。还有因为一些事的因缘呢，佛讲一些这个事情吧，这也是一种体例，就是这都是这个叫佛说经的一种文体体裁，是吧？哎，不是指内容，哎，因缘譬喻，就是有些经呢譬喻为主，因为佛说的道理太深，我们凡夫很难理解，佛大量的举譬喻，大量的讲譬喻，哎，譬喻经，这也是一种这个就是佛说经的一种方法吧。本事，本事是佛来说弟子们的一些前生当中修行的事儿。本生是佛说他自己做菩萨的时候，哎，或者做佛的时候，修行的一些前生的一些故事。方广是指这个大乘经，就是方广，你看这个就是很广大吧，说的方广经是指大乘经。大乘经跟小乘经的区别是什么呢？小乘经就是说你自己怎么修，哎，你自己然后最后入涅槃。这个大乘经呢是度所有众生，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大小乘那个就是理解成大乘度众生，小乘不度众生，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哎，这只是它的一个表现。大乘经跟小乘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是内容广大，这个大小不同。大乘经是空掉梦中一切法，从梦中醒来一直到成佛。小乘是指空梦中万法当中的一法，就是人我是没有的，万法都是有的。哎，他修的那个内容小，目标小，他是在梦中要入一个涅槃。而大乘呢是要从梦中醒来，还要这个最后要成佛，经过实地。哎，大乘小乘的主要不同是他那个修的因、修的果、修的内容，这个方法呢都大小是不能比的。哎，方广是大乘经。这个佛在这个小乘面前呀也说过这个方广经。有时候他就跟弥勒俩人就在那儿议论一番。听得阿罗汉们就是晕头转向，是吧？哎，大乘经阿含经里头有这样的记载。当然主要的大乘经是在这个大乘法会上说的。西法是指的这个未曾有法，就是指的这个很少见的吧，佛也这个用神通度众生啊什么这一类的。论义，哎，这个就是佛跟菩萨呀在那这个论义。论义这个实际上就是论。哎，你像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解深密经，这就是佛在这个报身法会上，在色究竟天跟大菩萨们论义。论义什么呀？说你这个整个佛法你讲了分几个部分呐、啊、分几个阶段呀、啊、哎，互相之间的关系怎么回事啊。哎，三世说法论义就是佛来总结他一生言教的这个一些纲领，一些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经跟论的主要区别就是说，佛一般说经呢都是应机说法，你问什么问题有专门就这个经就专门讲这个问题。哎，弟子作论呢是要把佛说的所有的经论呢来这个总结出来，写成跟那个纲领，哎，总结成理论，就跟教科书一样，哎，这是经跟论的主要区别。 当然也有专门讲一个经的论，什么那个他都放在这个论底下，就是论跟经的不同，就是经是说一个问题，论是总结整个教法。在这个佛，有的人就说经都是佛说的，论都是弟子说的，第二句话不对，经都是佛说的，这肯定弟子说的都叫论，但是呢佛也说过论，哎，像这个解深密经，这就是佛总结自己一生研究，哎，那个舍大乘论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一品，哎，那个呢也是佛，你听阿毗达摩论大乘经，阿毗达摩大乘经，佛来论大乘，佛来说大乘纲领，哎，这就叫论义，就是总结这个理论，哎，总结纲领。好，现在问题是问的说，我怎么能够修好止观？佛说呀，你去看我给所有菩萨说的那些法，十二部经，那就是你去我说过的经，你就去看去。菩萨于此善听善受，言善通力，意善寻思，见善通达，既于如是善思维法，独处空闲，作意思维。我们先读到这儿吧。你看佛让佛说你去找我说的那些经，找来了怎么呢？菩萨于此对这我说的这些经善听善受。我们来这个看一下佛让我们干什么啊？善听就是好好听，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找不到书，哎，你找这些经怎么找啊？你得去找那个菩萨，找高僧，你得去找师傅，你这都有什么经啊？那个说我这有一个，我这有什么经，哎，你就他给你说你来听，哎，然后自己要背下来，自己要记住。所以呢第一个任务是你找到那个有这个经的，有那个经就是他能背过，哎，他懂，有这个经的那个善知识那儿啊，你要先好好的听，哎，好好的听，否则的话你听歪了，误解了什么，背不过那都不行，是吧？哎，好好的听，这是第一步。善听善受，什么叫善受呢？就是你听啊，你这个受持接受这个句话，佛说的什么意思啊？哎，我听懂了，哦，我接受了。你如果听不懂，你怎么办？你得问师父，是不是啊？你说，哎，这句话佛说的什么意思啊？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你得这个正确理解，善受就是好好的正确的理解。哎，这两步了吧？哎，你得仔细听，你不能在那儿这个叫谛听谛听，你不能像我们现在好多人觉得看经论还看不看无所谓，是吧？有空看没空不看，你那就肯定你学不好。哎，要好好的听，仔细的听。然后呢听不懂的地方呢要问，哎，要正确的接受，叫正闻熏习，你要正确的听闻佛说的话，那才叫这个学的是佛经，是吧？你随便听一个人跟你乱讲一气，那就不是佛说了，那就变成魔说了，是不是啊？好，两步了啊，好好听，听不懂的要问，然后言善通力，就是这个话，言就是语言，话就是这个经的这个文字语言，善通力，好好的通达，搞利索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读这个经要读得很顺，然后意思很也能理解，然后还要背过，哎，这叫言善通力，就是你这个经的这个言，这个话有多少语言哈，有多少说了多少话，你要都好好的把它记住了，好好的理解了，还能够完全背过。你连经都背不过，你怎么学呀？是不是啊？哎，这是言善通力，把这个语言都搞通了。哎，意善寻思，下一步就该什么了？你这都背过了哈，就离开善知识，你就到你那个修行的那个地方去，那干什么呀？就什么空闲处坐意思维，就该在那琢磨了，好好的寻思，好好的琢磨。哎，佛为什么这么说呀？佛说这个道理跟那个前边后边它是怎么个关系啊？好好的琢磨，最后琢磨的说这个琢磨有标准没啊？有，就是你看这个经啊，意思讲的非常通透，没有一点不理解的意思，没有一点问题。检验就是别人来问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哎，这两个道理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就这就叫达到圣洁，哎，没有疑惑，这叫善寻思。最后把这个义理都搞通之后，达到圣洁了，最后是见善通达。通达是达到，见很好的达到。你我们现在一读这个见呢，是这个见解看法是吧，这是低水平的见。高水平的见是什么呀？是直接实证见，正见。善通达就是很好的达到什么呀？真实的正见。哎，你比如说五蕴皆空，哎，到那一天你就得见到五蕴皆空，五蕴就得空了，就没了。然后这个三界唯心，你就得见到三界唯有心，哎，见到众生心，这叫很好的达到了见，哎，正道了。你看佛说，你找到我的经干什么呀？就这样，好好的先好好的听，哎，然后呢不懂就问，最后呢全经都理解通了，要背过。背过之后自己回去呢好好的反复的听，反复的想，把所有的这个疑惑问题都打通，哎，都得到这个就是没有疑惑了，然后你就能够证到佛说的那个境界了。这是修大乘止观的第一步，明白了吧？你离了这个修的那叫外道，外道止观，那个跟解脱什么从梦中醒来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好，你这个既于如是善思维法，哎，你就对于像这样的善思维法，就是佛说的前边这个，你好好的问问题，好好的琢磨哈。独处空闲，你找个这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坐意思维，就在那儿这个好好的琢磨，哎，复寄于此能思维心。啊，现在佛是回答第一个，就是弥勒菩萨问了两问，第一问是说我怎么能求止，我怎么能够得到止，第二步是说怎么能够很好的观。现在佛回答是怎么得止，注意啊，这如是菩萨能求什么，他就是你这样的菩萨能够得到止，这是得止的方法，大家注意啊。你想得到大乘的止，你先得干什么呀？先得学经论，听明白没有？否则你那个止不是大乘的止，那不管用。那得不到大乘的止，你修的不是大乘法，看到了吧？现在是修止，先要学经论，然后呢，你去这个独自空闲坐意思维，然后注意啊。把这个经论的意思都琢磨透了之后啊，注意，复在即于此能思维心，然后你就对于你那个能思维的心，能思维的心是什么呀？能思维心你看不到啊，因为那个能不能见能是吧，能只能见所，哎，这儿就是指的能思维心，实际上你见的还是那个就是你心中显现的所思维的，就是意识还是梦中的啊，但是这个没办法，佛说的什么呢？你就去找那个能思维心，就是找那个心，内心相续作为思维。这个能思维心是什么呀？我们很简单的说啊，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想还说花吧，我观这个莲花哈，哎，这个现在你本来是观这个莲花，比如说你是做如梦观、如幻观的。哎，那是有分别的。现在呢，你还是这个花，这个花就是你能思维心正在思维的，是吧？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你与这个能思维心就是这个花啊，内心相续作一思维，就是你在内心呢相续。这个相续是指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影像，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观莲花，就这个影像，内心相续。就是我在自己心里头啊，相续就是一直花花花，老是这个花，老是这个影像，作意思维，哎，就是我盯住这个花不动，就盯住这个。如是正行多安住故，其身清安及心清安。你这样啊， 最后就能达到什么呀？升起身请安和心请安。这个请安呢，是打坐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很好的境界。达到请安之后啊，很快你就能得定了。哎，在这之前，这还没得定。达到请安就离这个得定，就是离出禅就不远了。身请安呢，是非常这个就是明显的。哎，你如果得身请安，那个身体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哎，跟现在，当然我们现在随便坐一坐，你时间长一点，你下了座之后也会觉得，哎，那个腿跟没有似的，一走啊特别轻快，哎，那还差得远。这个身请安，身心变化很大；心请安，身心变化很大。是名奢摩他，这叫止。如是菩萨能求奢摩他，你就这样，菩萨呀，你就像照着我这样来修，你最后能够求到，就是得到。止，得到大乘的止。前边这个咱们说的那个学习法怎么学习啊，你要依靠法。这个深密解脱经呢，我们也来这个读一下做参考啊。弥勒，一切菩萨于如是等修陀罗中，修陀罗就是经，应善谛听，应该好好的仔细的听。就是你去请法，谁会说什么经，他在那说，你要仔细的认真的好好的听。然后呢，口常善诵，你听了之后啊，你能够背过，你也能够经常的善诵，就是好好的背出来，好好的诵出来。哎，心常善知，然后你心里呢能够永远常，就是常常，哎，能够很好的知道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智常善观，哎，你学了佛的这个智慧，你能够经常的很好的做观，比如说如梦观，哎，你就知道这梦怎么起来的，是怎么回事，哎，为什么面前都是梦，哎，这个义理你很熟练。最后数会如实觉，最后你就得到什么智慧呢？如实觉悟的智慧，就是哎，五蕴空就五蕴空了，哎，三界唯心你就看到三界唯心了。如实嘛，哎，觉悟了，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说，你要得到大乘的止，你要这样来修。哎，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止，就是最后这一句，说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一思维，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讲其他经论的时候讲过，就是九住心，九住心就是得止的。九住心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回来你看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九住心说你想学这个得止，得止啊就能得到这个四，光止就能止到四禅八定。所以四禅八定其实都就是外道的呀，就是得一个止。因为他就是为了心静下来嘛，心静下来，心一静性，哎，然后集中心力，他就能够有神通，他就达到目的了。他没有那个就是它跟世界观没有关系，跟这个解脱什么跟这些没关系。哎，我们先看一下九住心得止的这个修行呢，就是经过九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内住，就是你那个闭上眼睛，不要这个，当然有人不闭，半闭着说为了留一个光，就是怕睡着了嘛，哎，有光刺激，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不管你是闭眼睛还是半闭眼睛，都不能看外边想外边的事儿，都看着你的内心，哎，这叫内住，就是不要这个一会儿听见这个了，一会儿这个看见那个了，那不行，哎，不往外缘，把你的所缘境放到内心，这叫内住，哎，随便你比如说你一开始观呼吸，哎，你就光注意着自己呼吸行了，这就叫内住，哎，住在身体之内。等住，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还拿观呼吸，说我内住，哎，我就注意身体，或者说你注意身体的感觉，哎，等住是什么呢？就是你观呼吸，你得平等的住在这个观呼吸上，哎，一开始一分钟，第二分钟跑了，赶紧拉回来，哎，五分钟、十分钟，哎，半个小时、几个小时都能平等的住在这个观呼吸上，或者注意什么，反正你就是所缘境上不动。这叫等住，哎，就是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了。 然后习惯了之后呢，就会安住，心就这个安定下来了，哎，就不会往外乱跑了。然后是进住，这时候你就很离这个就是得定啊就很近了，哎，这个时候说那下边再离很近了还得不了定，那怎么办呢？这就要用新的方法了，调顺。什么是调顺呢？再去邪经论，再去调理义理，你那个义理啊，就是用义理来得知。为什么佛让你那个前边先学懂经论呢？因为你学不懂经论，你得不到大乘知。学懂经论了，你比如说我们说唯识无境，心外无法啊，做如梦观，你学懂经论了，面前都是梦，都是假的，都是扰乱你的，你一下子就能那个心里头啊能彻底的把它放下，你才能够得到大乘的知。哎，那比外道那个四禅八定高级的多。哎，他那个就是玩个小神通，哎，你这个能从梦中醒来。这个调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修到这个进住没法进步的时候啊，再回去学经论，加强如梦观，加强，哎，你如梦观学的越好，你越能放下，你修的值越深。哎，调顺之后呢，就后边就是进入寂静啊，那就是更深的境界了，然后最极寂静，最后专注一去，最后等持。专注一去也是心一境性，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一去啊已经非常微细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像这个就是念头想起来你就能感觉到，就根本就他有那个作意你就把它打掉了。最后呢等持，就是你就能够平等的，就是这个极寂静的状态呢，你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成了自然了，就是你不用作意，不用已经成习惯了。哎，往这一坐，坐想坐多长时间坐多长时间，哎，这就得知了。我们再来看佛说的是不是这个？佛呢说，复寂于此能思维心，就是你找那个现在你正在想什么？哎，比如说。看一朵莲花，内心相续作一思维，内心这就是那个内住，是不是啊？哎，内住相续就是什么呀？等住，第二个不是等住吗？是不是啊？哎，你住在内心的境界，然后呢不动，就是等住。佛这儿用的词是相续作一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你就这样观察着内心的这个境，相续就是你观察花，老是盯这个花，哎，这个境不动不变，如是正行多安住故，最后你就怎么样啊，就越来越安住了。这就是第三个安住，安住就是已经很稳定了，你很习惯很这个熟练，往这一坐，哎，他就也不往外跑，也这个很容易就安住在境界上，哎，多安住故。然后呢你看佛说的是什么呀，就九住心的这个前三个，后边就代表了，后边就是越来越细，道理都是一样的。哎，你住在内心能够长时间的等住，然后呢不作意，不用费劲儿，还能够安住，主要是这三个。所以佛呢就到安住之后直接就说你就能起身清安心清安，实际上就是修这个九住心。哎，好，这样就得知。这个跟外道的修止不一样，就是什么呀，外道就直接修这个九住心就行，哎，他就得止，哎，他就是能得四禅八定，就能得这个神通，哎，那就是外道的目的。大乘修可不是为了求这些，大乘是要从梦中醒来，所以首先要学经论。哎，修止心这个已经很静了，但是呢还得不到定，怎么办？再回去学经论调顺，再回去学经论，如梦观，唯识无境，心越来越这个没疑惑，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坚定，你那个止啊就深入了，哎，自然就深入了，这个是外道根本就比不了的。好，这是怎么修止，下边看怎么修啊，是修观。下边是如是菩萨能善毗婆舍那，就是能够好好的观。怎么能够好好的观？我们来看啊，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哎，你现在得止了， 身心清安啊，这个纸很熟练了。既于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解，舍离心相。注意啊，前边得纸了，哎，得清安了，然后呢，你就在如所善思维法内，就是你在那个修止的时候，你很好的思维的那些大乘法，三摩地所行影像。三摩地是这个三昧，哎，也译三昧，这都是译音，意思就是定，哎，你就直接读成定也行。说如所善思思维法内，三摩地啊，或者是善思维法内三摩地都行啊，四个字一组。就是内心定，哎，内心定中所行影像观察圣解。你得了纸之后呢，就是你思维的那个法呀，在定中，三摩地是在定中，定中呢你思维那个法它有影像，哎，你对那个影像呢观察圣解，比如说如梦观、如幻观，观察圣解。注意啊，舍离心相，就是舍离心相是什么呀，这个心相就是前边说的这个能思维心。这个能思维心本来我们凡夫是看不到心相的，但是呢他用这个心所想的那个相来代替能思维心，所以这个能思维心呢有个相。你比如说我现在观莲花，本来这个观出来的莲花不是能思维心，是能思维心所思维的内容，是吧，哎，梦中的一个假象，但是呢用它代表这个能思维心，说你现在能思维心正在思维什么，正在观莲花。你现在是得止之后呢要修观了，所以要舍离心相，那个能思维心的那个相呢你不要这个盯着那个，就是不要再相续作业安住，不要修止了，哎，舍离心相是指的舍离那个能思维心的心相。说不修那个止的那个能思维心的心相了，那干什么呢？既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中能证四则。你就在这个你定中思维的那些，比如说如梦观、如幻观的这些影像里头啊，所知意中，你要观察这个影像它的意、它的境界，它是什么意思？哎，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如梦观，正在做如幻观，所知意是那个法意、义理。现在不舍离那个指向的那个心相，要观察那个影像里头所包含的意，不是盯着影像了，是在那分别影像。这不是有分别影像吗？你开始分别，哎，这个影像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哎，开始思考义理了，舍了这个指向，开始观了。然后对这个义理呢怎么观呢？注意下边佛用的这些词啊，你看能证思则、最极思则，说这俩什么区别啊？能正确的思则，你比如说这个如梦观，哎，你这个比如说你一观，这个大街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车来车往，是吧，哎，你说你做如梦观，你说这个呢实际上楼房啊人啊都没有自信，哎，都只是一些影像。为什么会出这个影像呢？并不是因为实际有人，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多这种梦的记忆，哎，这些梦的记忆呢它又升起一个梦境，所以呢它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虽然我这个现在定中啊看的也很清楚啊，但是呢它跟梦中看到的，跟你在生死长梦就是现实当中看到的没有区别。为什么呀？都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六种材料，是吧，五个限量一个比量，没有区别。哎，这就叫正确思维，做如梦观。最极思维思则是什么呢？思则是思维选择。哎，你这个人有没有自信啊？这个山有没有自信啊？哎，都没有自信。说它跟梦有没有区别啊？哎，跟梦相等，哎，无二无别，没有区别。正确的思则，这是思考义理。最极思则是什么？就是思则的最高点，思则极就是最后。最极思则是什么呀？就是空。哎，你最后决定说这根本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那就是什么呀？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吗？既然我们现实跟梦没有区别，那现实跟梦一样，就是都是空。哎，最极思则就是你一个如梦观、如幻观、什么如泡观，观观观一个，最后呢，达到最后就达到最极思则，就是全是空，梦中一切法空，哎，心外无法，唯识无境，就达到这个最极思则，就是能证思则是有为法。最后最高的思则，最这个厚的思则是无为法，一个空字，哎，一切法空是无为法，能证思则是有为法，如梦观、如这个幻观，哎，都是有为法。前边思则的是事情事物，后边思则的是那个最极的理，就是那个真如空性啊，空性正见。这个理也分这个，你说这个我思维如梦观，既是事儿，它也是在思维理，是吧？哎，但是它不是最极的理，最极思则的理那是什么呀？就是真如，哎，就是空性。最后一个空字，思维到空，这是目的。下边周遍寻思，周遍寻思，周遍四察，这是四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你一个一个的做观，具体的事物你来做观。最后呢，达到最后都达到什么呀？全是空，哎，这个无为法观。然后呢，周遍寻思，周遍四察，就是周遍，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这做这个观这个桌子是空，是吧？哎，观这个山是空，观楼是空。到这个你前边练习之后啊，要周遍寻思，就是说要把你所知的一切法都能够琢磨它是空性，哎，这就你就得学经论，你就得这个解决问题，你就得这个解决疑惑，是不是啊？哎，就是梦中一切法你都能够琢磨它是空。这个周遍寻思跟周遍四察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观察这个梦中一切法了。他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周遍寻思的时候啊，是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没有找到答案呢，你就去，我这个经学懂了，我再学一个经，哎，这个经这个道理我不太熟悉，哎，你去什么呀？寻思，哎，找答案，琢磨答案，哎，周遍寻思是指你正在学经，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你去找那个问题的解决的答案，这叫周遍寻思。周遍四察是什么呢？你把所有的经都学懂了，所有疑惑都解决了，已经达到圣解了，已经没有疑惑了，你呢还没证空性，还没从梦中醒来，这证明什么呀？证明就是说你达到圣解了，但是种子数量质量还不够，那怎么办呀？就是继续正文熏习，哎，如理思维，这叫四察。这叫那个法师译的是观察，好像甭管什么吧，就是说这两个的区别是内容一样，一个是还有问题没解决，你去解决问题，这个周边四察是所有都没有问题了，没有疑惑，达到圣解了，但是呢你还没证空性，还要继续熏习。四察就是盯着，哎，四察就是四就是在那叫这个寻找时机，四是寻找时机哈，就是你已经就是在那儿看着那些法义，是吧？观察那些法义，哎，然后呢，若人，这个若就是或者的意思，或者是分阶段的意思。然后你这样就是说正思维最极思维，正思维是这个正思则是思维这个一切事，哎，一切有为法。最极思维是思维空性正见，思维无为法。周遍寻思是解决你这个不懂的问题，周遍四察是懂了问题之后继续正文熏习，如理作义。好，然后就得到什么呢？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五个。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大意是一样的，小有区别。我们先看若忍，你这样的修习过程当中呢，哎，你就或者就可以得到忍。这个人我们说了两个意思，低级的意思是什么呀？是认可，哎，佛说这个如梦，对，这个面前跟梦没有区别，认可，这是理上认可。高级人是什么呀？是实证，哎，那认可说这是梦，哎，你就它就是梦， 五蕴空你就证到五蕴空了，人有高级的人是实证。这个里头呢主要这两个都有了是吧，你两个都有。然后呢实证它不是说就一个从梦中醒来是那当然实证。你这个在思维这些法义的时候啊，你比如如梦观，哎，你理上认可面前跟梦无二无别。有时候啊他在定中啊他会升起那个相似于实证的那种境界。比如说真的照见五蕴空了，还能那在定中啊，这个出了定又恢复了。哎，然后这个就是他会有一些这个类似实证的，那也叫人。哎，若人若乐，你这个就是不管是理上认可还是实证的境界，那个不算真正实证啊，就是相似实证，在定中一些相似实证的境界，这样在学这个经论的时候啊，就会得到什么呀？法喜。哎，一看啊，真的跟那个真的是空啊，真的可以把面前空掉啊，哎，你就得到法喜乐。若会，你智慧就增长了，哎，唯识无境，理都搞得透透的。哎，在定中呢又能这个想把什么变成什么，一说就变是吧，哎，这样呢智慧也提高了。若见，哎，这个见也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见解，就是理上的见，一个是实证的见。哎，若观，所以这个见呢它也包括正见，观那就到观真实了，是不是啊。是名毗婆舍那，如是菩萨能善毗婆舍那。你就像这样，你这个菩萨就能很好的观，很好的观。我们现在呢都是在梦中观，在这都是在纸上是定中观。你来练习，到最后呢，到最极思则，到这个最后若见若观，实际上就是最后你就能实证了，那也叫观，那叫真观正观是吧？哎。正道的那是真正的观了。好，这是佛回答菩萨怎么修止怎么修观。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深密解脱经义的这个修观的这几个这个句子啊。诸菩萨等如是观彼三昧镜像，你看他玄奘法师译三摩地，他玄奘法师就是搞得比较精细准确吧，就是跟那儿的发音呐、啊、什么都对上。哎，这个中国人喜欢简嘛，有的就嫌那个字儿多，就三昧。哎，就是三摩地，就是定。说菩萨呀，你就这样看那些定中的镜像，可知彼意觉观思维。你看这个镜像，不是像那个修止的时候说我就相续就盯着这一个镜像不动，不是那样，要舍离心相。要干什么呢？可知彼意，你要知道这个镜这个影像它的义理，它是这个什么道理。觉观思维就在那儿琢磨观察思维分别，这都是这个分别了。哎，来分别什么呀？分别彼意，分别那个影像的义理。忍悉见意知意知觉现前。人，这是对上那个人，就是说你道理认可，然后呢你一些境界呢还能相似的实证。希就是一个乐，希是希望，希望就是哎我喜欢高兴，我就要这个，哎，这就是那个法喜。见，这跳到后边那去了哈。义，哎，反正就是说这个法师就是这样来义。哎，这个义也可以以会也可以以观是吧。知觉现前，哎，最后呢，知是比量，哎，你意识知道的是比量，比如说，哎，梦跟现实无二无别，这是知；觉觉悟，那就是现量，哎，比量现量，这个思维法义，最后呢，现前法义现前，就是正见了，哎，真正正到这个五蕴空，正到三界唯有心了，这是修观。你看。佛说的这个菩萨修大乘止观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依大乘法义为这个思考内容，哎，来修止观，这才叫大乘止观。 你这样才能从梦中醒来，你这样才没忘菩提心，你这样才能成佛，是吧？这才叫修大乘。哎，你跟着外道去修四禅八定，修的神通广大，那都小玩意儿，都没有用，跟解脱没关系，跟佛法没关系。好，我们来看啊，现在是讲怎么修止观。下边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原心为净，内思为心，乃至未得身心清安，所有作意当言当名何等？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这个菩萨们啊，他就在这修心，是吧？内思为心，乃至未得身心清安，就是还没修到得清安的那个时候，他这个时候所有的作意，所有的修行当名何等？这叫什么呀？就是没得清安之前的修行叫什么？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非舍摩他作意，就是这不是止，这不是止的作意，就是你没得止嘛，哎，你身心清安还没得止，这不是止的作意，是随顺舍摩他圣解相应作意，这只是随顺止，就是朝着那个止走的，哎，圣解相应作意，就是你这个道理都搞清楚了，都达到圣解了，没有疑惑了，但是呢还没得止，哎，圣解作意是朝着止前进的，这个话就很简单，是吧？就是说你在没得清安之前，就是随顺止，还没得止，这不叫止的作意，是随顺止的作意，哎，就意思很简单啊。世尊，若诸菩萨乃至未得身心清安，于如所思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缘影像作意思维，如是作意当名何等？就是说你这是观，这是观这个佛法义理，是吧？所有影像你去观，所有诸法嘛，所有诸法的这个影像你去观，然后思考它的义。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得身心清安，你的这个观，这叫什么呢？佛说：善男子，非毗婆舍那作意，这也不叫观的作意，是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就是你对毗婆舍那这个观的内容啊，达到圣解了，没有疑惑了，哎，是这个比量的这个已经这个没有问题了，但是呢你限量还没达到这个观。观是什么呀？要在止的基础上得了止，那个观才叫毗婆舍那。哎，像我们现在说我也做如梦观，这叫什么呀？没在定中，叫散心观。哎，就是我们这个心这个乱跑，是吧？哎，我现在做会儿如梦观，这不是定中，不是心一境性，是心好多境，哎，散心观，力量差，但是内容是对的，哎，所以这毗婆舍那啊，必须要得止，必须在定中观的才叫毗婆舍那，才叫观。这就是说，你在没得身心清安，你看这个身心清安很重要，重要就是什么呀？你在没得身心清安之前，那就是随顺止观，你还没得止观，哎，你得了身心清安之后，那叫止观作意了，就。好，下边，呵，这可重要了，这是唯识，这个唯识这个道理，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道理，就是佛从佛这段话里头得出来的。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舍摩他道与毗婆舍那道，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啊，还没到我说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啊。现在问的问题是说，这个止道就是修行的这个道路吧，这个止，我修止跟修观，说这个止观啊，应当说他们是不同的东西，还是没有不同的东西？没有不同的就是完全是一个，是吧？就是完全一样，没有不同嘛，无异，那就是完全一样。他们是止跟观是完全一样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就是说应该这样来说，说他们呀非有意，就是说他们不是完全不同，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非无意也不是一点区别都没有，就是说他们有区别，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他既有同又有不同，既有联系，哎，又有不同。 然后具体说何故非有意，说为什么说他不是这个非有意，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不同，为什么说它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以就是因为以毗婆舍那所缘境心为所缘故，就是说为什么止跟观它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因为啊观的那个所缘境，就是观的那个影像啊，想的那些义理啊，心为所缘故，它是以心为所缘的，就是说他观的那个，就是你观的那个境界，那些影像啊，那些想法啊，都是在心里的，心为所缘，就是都是在缘心，哎，就是那个影像也是心里的影像，这个比量的思维也是心里的比量思维，也就是说观的对象是心。说这怎么就跟那个纸没有这个不同了，没有这个就是不是两回事了。因为止我们刚才学了，他观的所缘境也是心，哎，他观就是叫能思为心，是吧？只是观能思为心的心相，哎，你找一个，你不管你修这个什么观，是吧？不管这个就是观，就是不管你在思维什么义理吧，你思维了一段，你说我想修止了，你就不管你现在思维的那个义理现在是什么影像，你就盯住那个影像就不动了，哎，就能思维心。你现在说我正在思维，还是我拿花当一个，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什么影像都可以，反正你说我现在要修止，你面前观的那个影像，你就观这个影像就完了，就是不做分别，哎，就是让这个影像老保持不动，哎，所以这个止呢也是以心为所缘，他俩都是以心为所缘，所以呢他俩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他俩的内容一样，都是心里的影像，心里的这个都是心里的影像吧，哎，止也是盯着一个心里的影像不动，哎，这个观呢虽然那个影像动，哎，但是他也都是心里的影像，所以说他俩呢不是完全不同的事儿，他都关心嘛，是吧？都在修心，哎，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何故非无异？为什么说它又不是没有区别呢？非无异就是不是没有区别，是吧？有分别影像非所缘故，哎，谁有分别影像非所缘呀？止，因为止的影像是无分别影像。这个有分别影像是谁的所缘啊？是观的影像。观因为它要观义理，你这个影像跟那个义理思维你要动，是吧？你要这个思维，你要想象，要分别，所以它的影像跟那个义理老动，哎，限量比量，限量影像比量的义理都在那儿那个变化。所以呢有分别影像是这个观的所缘境。这儿说的是有分别影像非所缘故，那显然就是说止，说止啊，就是有分别影像不是止的所缘，它是观的所缘，所以这个止跟观啊它有区别，它虽然都是观的心，但是那个观的心的内容呢不一样，这个观是观有分别影像，哎，限量影像跟比量的义理都在那儿老变化，哎，这个止他虽然观的是也是心里的影像，但是他观的是无分别影像，就是他就观一个影像，哎，接着每一刹那都是观这个同一个影像，不加分别，哎，无分别影像。所以呢就是这个止跟观呢它还不一样，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俩都观的是心，都是心里的影像，只是说一个影像不动，一个影像会动，哎，好，下边，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毗婆舍那，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与此心当言有异，当言无异。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说我做观的时候，观也是在定中，所以三摩地是定。哎，我做观的时候，我在定中做观的时候所行影像。”所心所运行的那个影像，哎， 我们就还说如梦观吧。哎，我正在做如梦观，看眼前升起什么景象，我跟把这个眼前的影像跟梦中的影像我来做对比，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同，哎，能不能找出不一样的地方来，哎，做如梦观。我定中的影像是不是这个跟梦中影像是一样的，都是色声香味触法。哎，在做观的时候，定中心中所行的影像，比如说白骨观吧，哎，你观出白骨来了，注意定中所行影像啊，那个白骨是很清晰的现在你面前的，就好像你真的看到一样。哎，说这个白骨啊，比于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就是说我在定中做观的时候，我观出一副这个骨架来，白骨来哈。说这个我们还说花吧，有的可能不习惯白骨，哎，我们还说莲花吧，哎，所行影像，哎，我现在呢观出一朵莲花来，说这朵莲花比它跟这个心，跟我能观的这个心，当言有意，应该说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呢，当言无意，还是说他俩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俩是相同的东西，无意就是没有不同，是吧？哎，就是是一回事。哎，你这个问题再大家再想一下啊，我在定中观出一朵莲花来，哎，看得很清楚，就好像真的在我面前一样，这个莲花它跟我能观的这个心是两回事儿还是一回事儿？哎，有意就是说他俩谁也不跟谁没关系，都客观存在，是吧？你能观的心肯定得存在，你不存在你做不了观。哎，我观出来的那个莲花就跟真的一样，它跟心是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哎，当言无意，还是说他们没有不同？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无异，应该说没有不同。哎，那就是说你在定中在这个心中观出来了一朵真实，就是看着好像真实存在的莲花，这个莲花啊，它跟你的心呐、啊、不是两回事儿。哎，何以故？为什么你观出来的那个不是两回事呢？有比影像为是实故。因为那个影像就是那朵莲花啊，它只是实，为是就是只是，它只不过就是你的实跟心是一回事嘛。哎，它还是你那个心，它那个影像还是你心里的影像，还是心，它跟心不是两回事。善男子，我说实所缘为是所现故，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实所缘的那个境，就是你心所缘出来的那个定中缘出来的一切东西吧，为实所现故，那都只不过是你心实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心中的影像，不是真有那个东西。哎，还是只有心只有实，为实就是唯有实嘛，世界上唯有实，除了实心外无法，你看不到这个实外的东西。说那我怎么观出来一个莲花好像客观存在一样啊？因为你心中有种子，你这个定力强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种子调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立体电影一样，是不是啊？哎，在这个空中没有屏幕，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出这个 3D 电影，就可以就好像一个真的这个人呐、啊，真的动物啊，哎，显现在面前一样。实际上呢，那个是不是那真有一个人，真有一个动物啊？一点都没有。哎，这是打比方，哎，用电影打比方，我们在定中观出来一朵花的时候，这朵花还是你心里的显出来的一个幻象。哎，这个回答重要在哪儿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心外无法，你定中观出来的东西还是你心里显现的，为实所现嘛。我说实所缘，你这个心，你说我缘到一个境了，我看到这个，比如说我到兜率天，我看到兜率天的天人了，是吧？这也叫随缘境。哎，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佛说你看到的那个兜率天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些景象，为实所现故，为是你的实所显现的，还是在你心中， 没跑到你心外去。不过这个地方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理，就是人们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来，说我观的是，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观莲花，你也可以这个用记忆观莲花，你也可以观某一个地方的一个莲花，哎，你就在定中你就可以去看到那个莲花。我现在举的这个，比如说你观兜率天，哎，这个楼房啊、佛菩萨呀、兜率天的天众啊，哎，你看到这个，你圆到的这个兜率天的景象，也是你唯有你自己心识所显现的，所以说还是在你心中没有出了心。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你看到的兜率天的这个景象，完全是用你的种子由你的心所显现出来的，但是呢，你是受到其他众生心的影响的。哎，就是说，因为我们三界唯有心，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众生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心都重合在一起，都是一个大黑球，哎，重合在一起。重合在一起呢，互相就有感应。所有人心里的，包括佛菩萨心里的活动，我们都是受影响的，都是有感应的。但是呢，我们凡夫这个福报不够，业报这个障碍多，因为我们给自己规定了很多障碍，是吧？我们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人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很多障碍。所以呢，你由于这些种子的这个对你的限制，对你的束缚，虽然你的心感应到了所有众生心跟佛菩萨心，但是你不知道，你感知不到，你认为呢根本不可能的，我不会知道。但是实际上心跟心重合在一起，你想它能不发生作用吗？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我们这个宇宙当中任何多小的一块石头，它对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就是物质存在都是有影响的，哎，它不可能没有影响，只要存在互相都就有影响。所以这个心跟心都是有感应的，哎，对这个就是对那些都是能看到、能听到、能感觉到的，哎。但是呢，由于我们邪见太多，所以呢，你如果像佛全是正见，没有邪见了，那他就是对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就是一丝毫不差的，就叫同体大悲。你是什么感觉？同体嘛，哎，都重合在一起，他一丝毫不差的，他都体会的。就是所有的信息它都是如实得知的，这是佛。我们实际上能够感觉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限制自己，自己不承认，说哪物质就是真实存在的，我哪能飞过这个山呢？哎，这个地怎么能钻进去的？我们好多邪见限制了我们自己，我们就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哎，实际上呢是有记录的。所以说，你如果在定中看兜率天的话呢，你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是看兜率天那些众生当中的现行。哎，兜率天的这个天众，他们也是一个大黑球，但是他那个小白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兜率天上的景象。哎，你呢要看兜率天，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用你感应到的兜率天人心中的那个现行，你都能看到吗？你如果邪见少，正见多，哎，受这个限制少，你就能够看到兜率天他们那个兜率天众的心中的现行的影像。你看到那个影像了，然后呢，你看到的之后呢，你要在定中显现出来，你得用你的种子来描述你看到的这个影像。所以说，你在定中看到的兜率天的影像，它的颜色、它的声音，都是你的意识看到这个其他众生心里头兜率天影像之后呢，你的意识用你的意识的颜色、声音来翻译出来的一个假象，哎，就是你定中看到的兜率天的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哎，是三原色，那你就只能用三种颜色来描述兜率天上边的这个颜色。实际上兜率天天人那个现行的那个颜色呀，那可能是成千上万种，是吧？丰富的多。 但你能感应到，你心里有记录，但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这个你的看到的景象的时候呢，它只能用我们现在人的三原色来描述，声音也是一样，哎，都这个浅陋的多。现在知道这个我说实所缘为实所现故的意思了吧？就是说，佛说，我告诉你，你实所缘到的一切境，我们现在就用你说你定中看到都帅了，哎，这个境为实所现故，只是你的心所现出来的影像，就是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心翻译的，声音感觉，哎，还有那个比量的分别，说这个是弥勒菩萨，那个是谁，哎，这些都是你的心识所显现出来的，但是呢，它是受到你的心观察到的其他众生心理现行，有的呢，你本事大还可以受它种子影响，哎，是你的心观察到其他众生心理的现行之后的那个记录，你已经熏成种子了，你的意识来翻译这个记录，翻译这些种子。翻译成你定中的现行，定中就不叫现行了，因为你那个定中就是翻译出来的，就是梦境了，那就是虚幻假象了。你在定中看到的跟你在不在定中，就是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梦境，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梦境啊。这儿还说一句，就是还解释一句，就是说有的人呢，就说你那个定中看到的影像呢，当然跟心无异了，你定中你就是在那闭着眼睛，你不看外边，那肯定是心里的影像，是吧？你虽然看到这个都帅，但是呢你也不是直接看到都帅，你也是这个心看到都帅，这个没有都帅啊，你心看到什么呢？看到都帅天众的心他生的现行的影像，哎，你这有记录了，然后你翻译这个影像啊，那当然也是为师所是你的心所现的。说那个真正的兜率天，就是那个在我们头上第四层的那个兜率天，那个那跟心是完全两回事儿，就是那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不以什么意识为转移，或者是说独立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吧？说那个就跟心是有异了，注意，没那个东西。世界上没有兜率天，哎，没有那个东西。世界上只有什么呀？只有心，哎，心里头呢有很多梦的记忆。现在有一帮这个众生呢，他们正在做兜率天的梦的记忆，哎，他们正在用兜率天梦的记忆呢做兜率天的梦。真实存在的只有他们心中的那个小白球里头显现的兜率天的影像。还是色声香味触，没有物质。注意，哎，没有那个真正的兜率天，只有人们心中现行里头的影像的兜率天的影像。哎，你缘到的，你的心缘到的，也是那个天众心里的小白球里头的他的那点影像。然后呢，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你的定中的，哎，影像。这样呢，就是说佛说的这个为实，说世界上啊只有心，只有实是真存在的，实外无法，哎，你实所看到的所有境界，哎，全是你的实所显现出来的，哎，这讲的这个为实的道理。下边我看啊，这个道理太大了，我看啊咱们就今天就停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道理上，就是说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道理是什么呀？就是佛说的这句话，从这个就把唯识无境的道理全开展出来了，哎，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大家好好的把最后这一段琢磨琢磨，当然你会有很多问题，你可以有问题可以大家讨论讨论，问问这个学的比较好的师兄，哎，我们把这个唯识的核心义理好好的打通打通。好，今天就结束。